美股不是华尔街专利。大家好，我是米头君，你们的美股探路者。
在金融圈啊，有这么一个常识，甭管你哪国出问题了，找日本避险都是一个无脑的操作。日本的国债啊、日元啊，都被当作是典型的避险资产。你去看吧，只要全球金融市场一动荡，日本这些资产就都得涨价。日本他自己呢，倒也乐得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反正自己靠高增长吸引外资已经是没戏了，靠避险这一招还多少能捞点钱，何乐而不为呢？然而这一切在最近又发生变化了。日本这块避险港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它害得全球金融市场都跟着瑟瑟发抖。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已经有不少专家警告称，日本将成为2023年最大的一只黑天鹅。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么大的变化竟是日本央行的一次弄巧成拙。而就在日本的危机发酵之际，又有这么一股贪婪的资本像一群秃鹫一样正盘旋在重病的巨兽上空等着狂欢。那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日本面临如此巨大的转变呢？我们美股投资者又将面临怎样的风险？又是否会存在什么机遇呢？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日本的危机。可能有看官会好奇，凭什么日本能够成为全球最强的金融避险港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看懂今天日本危机的关键。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避险港，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央行对于日本国债的背书。什么意思呢？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国债也是一种交易品，它值多少钱是市场定价的，买的人多就贵，卖的人多就会便宜。但日本可不是，日本央行说了，我的国债必须有一个地板价，绝不能低过这个价格。谁要是敢让我的国债降价，那我就自己玩命买，再把这个价格给拖回来。你琢磨琢磨，如果一个商品它有一个最低的保值价格，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避险品了呢？没错，这就是日本金融避险港的核心原因，也就是日本央行的背书。日本央行定的这个地板价，就是日本的长期国债利率不得高过 0.25%。 这里还得再科普一下，因为债券的价值跟它的利率是成反比的，债券价格越贵，利率就会越低，所以日本央行给债券价格设置了一个地板价，反映在利率上，就是利率它必须有一个天花板，而这个天花板就是 0.25%。 日本过去这些年把利率天花板控制得非常好，由于央行的信用背书，日本利用自己的避险特点在全球吸引了不少的资金，有钱进入了日本，债券的价格也很容易被推高，利率也很容易被压低在 0.25% 以下。即便是自由资金实现不了这个效果，央行也可以自己下场去买债券，没钱了他们就靠印钞机来印钱。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量化宽松，美联储最初就是跟日本学的这一套印钱的法宝。过去这30年，日本就是靠着这一招量化宽松，成功将利率压在了极低的水平，市场也相信了日本央行的权威。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什么人闲得没事去挑战日本央行，所以日本央行也不需要真的去印那么多钱来买国债。而同一时间，极低的利率也给了日本政府一个巨大的优势，既然借钱借得这么便宜，那我肯定是不借白不借，所以日本的债务水平是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日本债务和它的 GDP 的比例高达 260%， 是美国的两倍还多。所以你看，正是央行的背书给了日本极低的利率以及一个保底的债券价格，让他有能力用避险来吸引外资，同时给了政府玩命借钱的底气。所以说央行的背书正是日本能有今天的根本原因。这个完美的链条持续了30年之久，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可惜这个平衡在最近被打破了。问题的导火索始于全球范围内的通胀。由于全球的通胀高企，各国的央行都在加息，但日本情况特殊，咱们说了，他必须坚持他的低利率政策不变。以前大家都是低利率，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现在只有他们自己是低利率了，很多想象不到的后果就出现了。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大量的资金开始从日本撤走。由于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现在是大幅低于其他国家的收益率，尤其是跟美国相比，而资金都是贪婪的，所以这就使得大量资金开始出逃日本。而这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日本半个世纪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首先，资金大量撤出就导致日元大幅贬值，日元一贬值，日本从外国进口商品就变得更贵了，这就给日本带来了输入性的通胀。现在日本的通胀已经来到了 4%， 虽然和美国相比不算什么，但对于长期通缩的日本来说，4%的通胀对于国民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了。而高企的通胀不仅影响着民众的生活，也将日本央行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为什么这么说呢？要是搁以往，如果资金撤出，央行就会毫不犹豫地下场买国债托底。但是现在通胀维持在高位，他们就不太敢再肆无忌惮地印钱了。但是不印钱也不行，在大量资金撤出的背景下，国债被抛售的压力是巨大的。不印钱买国债，那国债利率就很难再保持在 0.25% 的红线之下了。与此同时，市场上的大资金也嗅到了血腥味，他们看出了日本央行的窘迫，纷纷开始入局做空日本。从下图中咱们可以看出，自俄乌战争以来，日债收益率就一直顶在天花板上，好几次都差点突破了防线，这就是有大量卖方力量挑战央行的表现。这也使得本不富裕的日本央行再次雪上加霜。终于日本央行撑不住了，2022年12月20日，日本央行突然宣布将日本10年期国债利率的上限从 0.25% 放宽至 0.5%， 维持了7年的 0.25% 的红线土崩瓦解。话音刚落，抛售迅速发生，日本国债瞬间被大量卖出，收益率直接从 0.25% 跳涨至了 0.46%。 不过好在后来日本央行再次出手，很快拖住了国债利率，在数次突破 0.5% 的防线之后，最终还是稳定了下来。不过问题就真的像看上去那样解决了吗？其实并没有，反而还变得更糟了。而这种糟糕的表现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日本央行之所以想将 0.25% 的上限提高到 0.5%， 实际上就是想找一个折中的办法来缓解一下压力。央行本来想着，你们不是撤资吗？不是做空吗？我这买国债托底的压力确实有点太大了，这么着吧，我不把国债托得那么高了，我还是托底，但是托低一点，说不定压力咱就能小一点。可谁成想，日本央行想的是挺好，但这个骚操作不仅没有让日本央行缓解压力，反而使他们的压力变得更大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吊诡的现象呢？原来本身做空日本的资金就是试试水，毕竟这么多年来也没人真正能挑战得了日本央行的。可是结果央行他这次真的放松了，那些本来打算试试水的资金这下可来了劲了。这口子打开之后，央行的红线不再是无坚不摧，做空的人就开始期待央行还会继续的放松，结果这个口子反而导致做空的力度变得更大了。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并不令人意外，还记得咱们一开始讲的为什么日本能够长期的维持低利率、超高的债务还能一直吸引资金吗？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它央行的背书。然而现在央行却破了个口子，虽然只是一个小口子，但对于背书的信用影响是巨大的。当日本央行的背书受到影响之后，接下来所有的基础都将受到冲击。而现在市场已经在用真金白银给出答案了。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日本央行在去年的12月份共买入了17万亿日元的国债，这创下了历史的最高单月记录。而到了1月初，短短的4个交易日内，他们就购买了12万亿日元的国债。按照这个速度，日本央行在一年内就能买完市场上所有的日本国债，就没有人再能陪他们玩了。为什么央行这么玩命的买国债呢？很显然，就是做空日债的压力已经来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那日本真的会撑不住吗？至少市场是这么认为的。国债利率，央行还多少能控制得住，但是在央行控制不住的衍生品市场，市场已经预估日本这根 0.5% 的红线很快就要保不住了。在日债 swap 合约上，固定利率自12月后就开始不断的攀升，现在已经到了 0.85% 左右，之前的预期甚至高达 1.2% 之高。这说明在央行背书的前提之下，市场依旧认为利率会提升至 1.2%。 可见很多人都认为做空日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0.5% 的这根红线根本也维持不了多久。而最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开始不那么相信央行的背书了。看到了现在日本所面临的窘境，不禁让我想起了当年索罗斯狙击英镑的场景，这两者有太多相似之处了。当年英国为了让英镑的汇率和德国马克来挂钩，在自身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是强行下场买国债买英镑，想要人为的来托起他的债券价格和英镑汇率。当年索罗斯就是看出了英国的窘迫，他笃定英国守不住这根红线，疯狂的去做空英镑。最终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推波助澜下，索罗斯大获全胜，英镑在一夜之间大幅贬值了 20%， 英国也因此被迫退出了欧洲的汇率机制。这一波中，索罗斯赚的是盆满钵满。今天日本的情况也同样是内外交困，日本本国的经济也并不理想，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通胀压力。而与此同时，日本央行还想要维持住多年的量化宽松，他也想人为的守住债券的价值。很显然，这两者也是非常矛盾的。当前的日债价格很明显也是虚高的，而且很可能比当年的英国情况更为严重。都是脆弱的官方挂钩机制，都是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那今天的日本会不会也遭受同样的挑战，重蹈当年英国的覆辙呢？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有人说，日本和当年英国的情况不同，当年英国是消耗着外汇储备来拖住国债和英镑，而现在的日本则是直接印钱来解决问题。很显然，这要容易很多。确实如此，不过也有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现在日本并不能像之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来印钱托底了。毕竟如今的输入性通胀也是一大威胁，再印钱很可能会使得通胀变得更加难以控制。这样的反驳似乎也有它的道理，但也并不是无懈可击。就在去年，英国因为新首相特拉斯的瞎胡闹，金融体系又再度面临了崩溃。英国央行同样是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也印钱救市了。虽然当时也引发了不小的动荡，但是最终确实把英国的金融体系给稳住了。不过，反驳这种观点的声音也存在。英国去年的危机和现在的日本危机不在一个量级上，日本的国债规模很显然要更大，被做空的力度也要更强，所以对于央行来说，难度也会是更大的。反正，总而言之，双方的观点都争执不下。现在的日本危机还在不断的发酵当中，目前也并没有一个定论。这也是为什么它被看作是2023年最大的一只黑天鹅的原因，或者更准确的说，一只最大的灰犀牛。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不管这只灰犀牛冲不冲过来，我们都必须提前了解好它的危害，这样一旦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我们都能提前的做好准备。日本这只灰犀牛一旦发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会出现飙升。如果日本央行真的控制不住这个 0.5% 的红线，继续上调它的收益率上限的话，我相信做空日本的压力肯定会越来越大。届时日本债券很可能遭到大量的抛售，大量资金出逃，日本央行将更加难以为继，利率很可能会失控般的上涨。而利率的上升对于日本来说将会是一次结构性的冲击。日本是世界上实行低利率政策时间最长的国家，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0年，日本国内的金融系统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超低的利率环境。对于日本的金融机构来说，无论是风险偏好还是信贷政策，全都是根据这种超低利率来设计的。一旦利率飙升，一切金融体系的基础逻辑都很可能会发生彻底的改变。而利率升高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政府还债压力的上升。视频开始咱们说过，日本拥有着全球最高的政府债务，现在日本政府每年要拿出24万亿日元来还利息，而整个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就是65万亿日元，相当于是 37% 的财政收入都要拿去还债。作为对比，美国这个比例还不到 10%。 现在 0.25% 的利率就已经有这么大的还债压力了，那么如果利率继续提升的话，日本政府的还债压力将会变得更高。当然了，这个利息提升不会马上作用在所有的日债上，它只会针对那些新发的债务，所以这个还债压力是会逐步的提升的。不过即便如此，压力也是不小。根据日本财务省的估计，日本利率每上升个 1%， 那么三年后的利息就将会增加 32.5 万亿日元，这就相当于是当前财政收入的 50%。 照这么计算的话，利率再涨到 1.5% 的话，日本几年后就彻底还不上债务了。其实日本这次债务危机最大的担忧还不在还不上钱上，毕竟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对于日本来说，最大的危机在于信用风险。日本国债由于过去有央行的背书，它有着全球最强的信用评级。而随着日本央行开的口子越来越大，不用利率上升到还不起债的水平，只要日债利率它还在上升，它就很可能会面临评级被下调的风险。而一旦评级真的被下调，那必将会引发金融市场的恐慌，这就会导致更多的资金撤出日本，国债收益率就会变得更高，而日本央行就更加难以控制它的利率。这种恶性循环将会是市场最为担心的。而且日本的信用风险不仅仅体现在日本本身，它也影响着全球的金融体系。日本资产现在还保有着避险的称号，而一旦信用评级被下调， 避险港的身份将不复存在，这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来说冲击都是巨大的。全球金融体系将因为彻底失去一个避险港而导致整体的风险都有所提升，资金也会出现一次再分配，这种动荡是任何一位投资者都无法幸免的。最后，对于日本危机的影响，我还想再多解释一句，我这里只是把影响从浅到深都分析给各位，但最终会走到哪一步，甚至危机最终会不会真的降临，现在都还很难讲。我猜很多人又会说，那我在这儿花这么多时间讲什么呢？我讲这些并非是真的要预测日本的危机，这个没人能够预测得了。我说这些是想让咱们投资者更了解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风险，我们都能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好让咱们各位在投资时都能更加安心。就是最不济的，当别人提到这些风险时，你也至少能够清楚他们在聊什么。能实现这些效果，美特君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不是那种能够预测出个大黑天鹅然后让你一夜暴富的博主。对于日本的这次危机，各位看官你们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我认为投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的事情，你了解投资不是为了暴富，也不是做个多专业的投资者，了解投资就是为了让你的生活能够更加安心，能够让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更好的去实现你的人生目标。其实带着这个思路来投资，你会发现投资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你真正缺少的就是一些最基础的金融知识，了解一些市场上正在发生的大事就足够了。我想不管你是否正在投资，了解这些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十分重要。以前这些内容可能很枯燥很乏味，你也必须知道要怎么才能入手，现在在我的会员网站上 VIP 会员视频中，美投君为你精心筛选了所有你需要了解的投资内容，用最轻松易懂的方式讲解给你听。你每周花个15到20分钟听听我给你精心筛选的投资必备内容，让你毫不费力的安心的投资。感兴趣的看官欢迎加入我的会员网站，谢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美投君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谢谢大家。